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难忘那些艰难岁月中善待大法弟子的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纯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5日。我今年71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。15年前，我因为在农村讲大法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，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。在邪恶的看守所、监狱，我多次遭受非人折磨，九死一生。我有慈悲的师尊保护，我从未放弃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信仰，我对师尊和法轮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。我虽身处狱中，但始终坚持和多名同修互相配合，讲法轮功真相，向人们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。许多人明白大法真相后，发自内心的保护大法弟子，为法轮功说公道话，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福报。一，守住心性，善待他们。我被绑架后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在同一个监室，监室里有几十人，环境阴暗、潮湿、脏乱，打架骂人更是家常便饭。我们三个大法弟子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，善待他们。我们不怕吃苦中之苦，脏活累活抢着干。厕所堵了，我用装卫生巾的塑料袋套在手上，用手抠，有时粪便都溅到了脸上身上。谁惹着碰着自己了，不抱怨不计较。遇到新来的犯人，没有衣服日用品，主动把自己的东西让给他们用，谁有了病痛就当作亲人一样照顾安慰。吃的用的东西我自己几乎没怎么享用过，大部分给了身边的犯人。我想自己苦点没什么，我要遵照师父的教导，在任何环境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不给大法抹黑。我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都愿意听。监区200多名犯人，90%以上都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。我们把自己从大法中悟到的道理讲给犯人们听，告诉他们德是极其珍贵的，修炼的人有了德能长功，不修炼的人可以换来人世间的福分。人活世上要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他们大都能够接受。因为我们的潜移默化，监室里渐渐少了咒骂声，能听见笑声了。我们教大家背师尊红吟中的诗词，教他们唱大法歌曲，大家最喜欢背红吟中的做人这首诗。每当犯人们背红吟唱大法歌时，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心中默默地感恩师尊。他们在监牢里还能听闻佛法，真是万幸啊。二，从无期徒刑变为取保候审。亚平30岁出头，入狱之前做大买卖，是个经理，犯的是上百万的经济案，初步估计会被判无期徒刑。他的精神压力巨大，总是愁容满面，腹部经常剧痛，发作起来疼得头上身上都是汗，生不如死。送去御医医治，御医给亚平打了一支针剂，但总是不见起效，疼痛丝毫不减。我们很奇怪，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重病。有一次听犯人说，御医给他打的是蒸馏水，指什么痛呢？我总是照顾他，替他值班，把家里送来的新内衣袜子送给他用，跟他讲德与失的道理， 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讲九评共产党揭露的中共有意摧毁人的传统道德，使人心失控，道德沦丧，才造成今天的中国人不信神佛，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做。只有真心三退，恢复传统道德，才是真正的希望，才能走过人类最后的劫难，走向未来。我还告诉雅萍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诚心念动必能给人带来福分。他听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，每天一有时间就诚心地念九字真言。他还想方设法帮助大法弟子，很多经文都是会背的同修写下来，再经他的手传递给其他大法弟子。他人机灵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立刻会意，在狱警的眼皮底下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得利利索索。亚平说，有一天我出去了，也要讲大法真相，也让我身边的人三退。我被非法开庭的时候，他虔诚地双手合十，真心诚意地恳求师父，大法师父啊，救救您的弟子吧，他们都是好人啊，救救他们吧，他们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不能判他们有罪啊。他把大法弟子当成了亲人。明白真相得福报，在不知不觉中什么药都没用，亚平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，疼痛的程度也逐渐减轻，面色开始红润起来了。后来他离开了我们监视，更神奇的是，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他，最终因为案件证据不足，被取保候审回家了。二，明白真相的犯人们。看守所有三个特殊的犯人，都是哑巴，大家分别称呼他们老哑、大哑、小哑。大哑人厉害，会写字，大哑和小哑经常用哑语交流，小哑啥事都听他的。我不懂哑语，就写字跟大哑交流，给大哑讲真相。他听明白了，很感激，总是维护我，还叫小哑别欺负我，护着我。有一天，大哑从外面急匆匆地回到监室，一见我的面就跟我比比划划，那样子急得不得了。我不懂哑语，一脸茫然，他更着急了，用手上上下下使劲儿比划着。我终于看明白了，他比划的是练功动作，意思是让我快快练功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出去时看见别的监室有同修练功，就赶快跑来告诉我，人家都在练功呢，赶快练功。有一个毒贩被判了死刑，一想到要被执行死刑，心里就非常害怕，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身上有几种病同时发作，非常痛苦。他天天带着沉重的脚镣，走路响声特别大，因为他有严重的肾病，尿频，不停地上厕所，尤其到了夜间，特别影响大家睡觉。我就拿小盆给他接尿、倒尿，将近半年，天天如此。他很感激我，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谁要欺负大法弟子，他就公开说公道话，保护大法弟子。他还告诉我一件事，以前他帮助过一位大法弟子，狱警把那位同修迫害得解不下大便，他就组织几个人帮助用手抠。我当即替那位不相识的同修对他表示感谢。十几年来，大法弟子在看守所进进出出，坚持讲大法真相多年，很多警察从他们身上亲眼看到了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的实力，经常让有病的犯人跟着我们练功。遇到打架的，警察就找大法弟子了解情况，因为他们知道大法弟子不撒谎，正直。警察让犯人们学学法轮功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 三，披荆斩棘踏神路，终有拨云见日时。我入狱后被强制转化，转化专家、转化高手轮番上阵，强制转化我。因为我拒绝转化，在2009年和2010年两次遭受酷刑迫害，分别长达8个多月和4个多月。我被罚站迫害，面壁站立墙角，眼睛看墙角，不能闭眼，保持军姿，腿不能打弯，一天18个多小时。以上一点做不到就挨打，被电棍电，被脚踢，夏天在烈日下被暴晒，被扇耳光，左耳被打聋，还踢下身。一次我被上大褂迫害，左右手分别被手铐铐着，两条胳膊呈一字形，警察指使犯人狠命掐我的两个腋窝，我身体本能地躲避，双手想动动不了，想躲躲不开，整个身体像被五马分尸一样撕心裂肺的痛。我被绑架后一直背诵精进要旨、师父的各地讲法、新经文、红吟、红吟二、红吟三中的200多首诗词，我背得滚瓜烂熟。我在排队、走路、干活的间隙，睡前、醒后，只要脑子不用思考的时候，我几乎都在背法。师尊的法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下不放弃信念，不心存怨恨，大善大忍。连续超出人体极限的酷刑折磨，使我原本健康的身体出现了高烧、尿血、下身疼痛、头晕、胃痛症状，站着都摔跟头，走路需要别人搀扶，形容枯槁，人都脱了相。师尊点化我要揭露迫害，我趁监区长值班的机会找到他，一见我面，监区长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连声问：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我虽然不怨恨迫害我的警察和犯人，但是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，再去祸害别人。我一五一十地把迫害真相揭露出来。听完我的陈述，监区长不动声色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”紧接着，监区开始整顿，一间库房被移作他用。这间库是被警察指使迫害我的3个主谋之一的犯人 L 给警察 H 送礼，使了很多钱。L 被单独安排在这间库房，长期享受高待遇，可以随便吃喝，随便躺着，别人看不见。对我实施的酷刑，大都是警察 H 和犯人 L 出谋划策，再指使犯人具体实施。单间被撤，这对 L 无疑是晴天霹雳。随后监区长又让 L 在监区前门口值班，这个活表面风光，其实又苦又累，稍不留神费力不讨好不说，还可能随时被训斥。主谋迫害我的警察 H 被调到了另外的监区， L 送的礼也白送了，真是恶有恶报。后来 L 找到我说，如果警察再指使干这种事，他不会再干了。我为他的及时醒悟感到高兴，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，洗刷自己的罪业。监区长还特意告诉狱警，要随时供给我足够的开水喝。监狱里喝热水有严格的时间规定，不能随便喝热水。向犯人们征要姜糖，给我调理身体，带我去医院检查医治，不让我干活，让我休养，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照顾我。后来这位监区长调离了我被非法关押的监区，临行前我叮嘱他，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善待大法弟子。我在监狱里遇到一位重刑犯，狱警器重他，牢头狱霸都怕他，他在狱中待的时间长，接触过很多大法弟子，对法轮功很同情。我干活的时候，他出去办事路过我身边，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几句话， 别的犯人看着可羡慕了。警察指使犯人迫害我，他把那些干坏事的恶犯骂得狗血喷头，那几个恶犯就讨好他，他公开表示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还想办法整治他们。这些事当时他对我只字没提过，我多年以后才知道。我出狱那天，在监狱的大门口，我意外地收到他托狱警带给我的一件珍贵的礼物，那是一首他亲笔写的小诗，我一直保留着，这是世人善待大法弟子的见证。这五年，我与众多善良的人结下难忘的不解之缘，为他们送去了法轮大法的福音，让迷途知返的生命找回真正的自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在邪党机关修炼的一些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4日。1997年，老乡送来一本转法轮，出于好奇，我想看看转法轮是怎么讲的，一看感觉很好，一口气就把转法轮看完了。人生中许许多多不得其解的问题终于明白了，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。修炼后感到一身轻，身体非常舒服，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，我成了全市中共黑名单里面主要的几个成员之一，经历三次非法关押，三次非法拘留，两次非法洗脑班，三年半的劳教，流离失所一年多等等。之后一直在单位上班，作为大法修炼人，做好本职工作是应该的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在邪党的机关工作，要抵挡住迫害，就必须得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理智地讲真相。由于没有转化，我被撤职，以610为首的13个党政部门决定暂停了我的公务员登记，人事部门要我转为事业单位，我不同意。之后我找到610办公室主任，要求恢复我的公务员身份。610主任说，我也无力办理，这件事是13个部门做出的决定。我就成了单位里面没有身份的工作人员了，晋升工资没有了，奖金也没有了，可是作为修炼人不能消极工作，而且一定要做好工作。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、同事甚至其他单位的肯定，认为我有工作能力，技术水平高。单位主要领导也说过，所有有高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水平都不及我。有一次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与我谈话时说，我都不知道组织人事部门为什么还留着你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你，你也是为我们区做出过贡献的。由于我是中共的监控重点，特别是刚回单位上班的时候，监控是非常严的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天候24小时监控的。政法委、610办公室、国保大队等部门的领导也是经常来单位了解我的情况。开始国保大队每次来到单位时都会调查我是否有法轮功资料，单位执行610办公室的指示，据说单位安排了七个人对我直接监控。单位是在办公室午休的，早上上班前、午休前后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就想要利用这段时间学法， 开始时有点怕心，看大法的书籍时尽量不让别人看到。有的同事见我天天低着头看书，也会过来看看是什么书，就打开让他看看，也没告诉他是什么书。有一次我正在看转法轮，分管领导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看什么书，我也没有告诉他，只是让他看看里边的内容。他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就走了。刚开始国宝大队长到单位问过我两次有没有法轮功资料，我说没有，后来他就没有过问了。在办公室学法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，从开始有怕心，慢慢怕心越来越少，最后在每天的上班时间前后什么都不想，只抓紧时间背转法轮，已经成为习惯了。在办公室学法已经学了十多年了，一直都没有人干扰，我现在20天就可以背一遍转法轮了。在这样邪恶的环境里面学法，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只是有学法的愿望，学法环境不是我开创的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的。中共政法委610办公室、国宝大队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会经常到单位找我，了解我的情况，落实他们的迫害，重点就是强迫我写所谓的三书，放弃修炼。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讲真相。有一次区政法委610办公室、公安局国宝大队、我所在单位等部门联合举办了一个所谓的教育转化班，办班只针对我一个人，由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主持，每个单位都有领导干部参加。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派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当有关单位的人都到齐时，我就给他们派发真相资料，先派发给政法委常务副书记。派完资料后，国宝大队长对我说，你还做这些，现在正在研究送你2-3年劳教的问题。也不知道他是警告我还是提醒我。有一次是国宝支队长调到其他单位，由国宝支队教导员负责全面工作，他一上任就要求和我详细谈一谈，了解了解法轮功的情况。我说到酒店一边喝茶一边谈吧，他也同意了。在喝茶的过程中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好人的，讲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心得体会，以及自己对法轮功的所见所闻，用事实说明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。中共的电视、报纸等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假的，是编造出来的，污蔑法轮功、迫害大法弟子是有大罪的，将来都会有大报应的。当时这个教导员对我讲的真相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，也没有说法轮功的不好，还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谈。这个教导员自从听了这次讲真相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过他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了。区国宝大队长是来单位最多的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也是比较凶的，又要查我的资料，又强迫我写三书等等。我多次对他讲真相，告诉他强迫大法弟子写三书转化是对神佛的犯罪，我不写三书不只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你的负责。如果我写了三书是你强迫我写的，你对神佛的犯罪就成为事实了，我不想你对神佛犯罪，不想你有报应。区国宝大队长现在的态度变了，现在见到我就称呼大哥，最近几次来单位和我谈话没有提及叫我转化的事情，只是例行一下公事就走了。向单位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，有的同事听过我讲真相，也有的同事没听过，但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，身体健康，气色好，白里透红，比实际年龄年轻等。大法弟子善的表现还起到了一定的蝴蝶效应，本区的一些党政领导、部门、基层单位等等的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善良，身体好，工作有能力，专业技术水平高等，起到了间接讲真相的作用。曾遇到过多位其他单位的领导、工作人员，他们并不认识我， 当讲出我的名字时，他们说原来你就是某某，他们对我都很友好。在单位劝三退，我只劝退了五个同事。有的同事虽然未表示退出中共，但对中共的邪恶有认同感，这些同事还是有希望的。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26年了，能够在修炼中走到今天，特别是在中共严峻的迫害中走到今天，深刻体会到多学法，学好法才有正念。在修炼中，在迫害中能走过来，是师父的慈悲看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资料没有怕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4号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，就是听师父的话，修好自己，尽力多救人。第一次写交流稿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发资料没有怕。一天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，走进一个门洞，走到三楼的时候就感觉四楼楼道有人，我就抬头望去，正好和那人两目相撞。我想既然看到了也不能往回走，那就继续往上走吧。我一边走一边笑着对他说，大哥，在楼道抽烟不冷吗？他说不冷。我继续往上走着，到了楼顶我就开始发资料。五楼发完了，往下一看，那个人还在那儿蹲着，感觉是在等我。我当时也没想太多，也没怕的感觉。他看到我下来了，就板着脸问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笑着对他说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给你送福的。他说，我一看你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我说，法轮功才真正对人好啊。我说，大哥，见面是缘分。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由法轮大法好的福字挂件送给他，并说，这个挂件会保你平安的。听后他改变了态度，也没了恶意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还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的真相，并送给他一本真相期刊。他高兴地做了三退，还叮嘱我要注意安全。我谢过他，他得救了，我真为他高兴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也平安地回家了。第二部分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去执着。一直以来我都是以发放资料为主，没有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畏难状态。后来有一个同修帮我开了一朵小花，也是在此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走出去开始面对面讲真相。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有很多执着心，比如怕心、面子心、分别心、安逸心、依赖心、妒忌心，这些心都是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一点点被发现的，也是在讲真相中一点点修取的。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有赞扬的，有感谢的，有替我担心的，有不屑一顾的，还有谩骂的，甚至有要威胁举报的。在这过程中会修取各种各样的执着心，就像师父法中讲的云游一样，遇到的种种。要想修好自己就得付诸行动。师父给我们延长的修炼时间，就是让我们充分利用好这段时间，修好自己，去掉执着，多救众生，跟师父回家。再说一件师父保护弟子和弟子家人的神迹。 第三部分，通电的插排在水里，没电人。我住的地方经常停水。一天，吃过晚饭，我将用过的碗筷放到盆里，把盆放在水池上。我打开水龙头，没水，也忘了关水龙头。可能半夜来水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盆里水满了，流到阳台上，又漏到楼下。楼下的邻居上来敲门，我才知道漏水了。我和丈夫赶紧光着脚走在水里，想去处理溢出的水。我突然发现通电的插排还在水里，我赶紧拿起插排拔下插销，激动地对丈夫说，插排是通电的，水是导电的，我们赤脚站在水里没被电着，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啊。丈夫也连连说，是的是的。我们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